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非常非常高兴呢，邀请到的是《卫斯理回忆录》的作者叶礼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叶老师您好。
哦，珊珊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又来了。
是，这一次呢，叶老师是带着非常高兴的心情，对不
对？
对，
而且是松一口气的心情。
这一口气是一大口气哈。
对，
因为《卫斯理回忆录》第十集，也就是完结篇呢，已经正式出版了。
对
啊，这个故事呢，也算是告一段落了，所以老师，你从第一集写到第十集，这总共有多久的时间呢？
如果说是从出版的角度来说的话，总共差不多是3年多一点。然后呢，但是我写的话，差不多可以说是写了5年。然后呢，酝酿的话，应该是酝酿了25年。
哇，
加上整个写作跟出版的过程的话，就变成了30年。
所以我们会说这个松了一大口气。好，真的是也把老师累坏了哈。哎，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聊一聊这个《卫斯理回忆录》第十册完结篇了哈。那既然到了完结篇，所有前面的谜团在这一本呢都一定要有所交代了。
当然这是我最低的自我要求。
对，那当然也是要出版《卫斯理回忆录》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嘛，因为围绕着卫斯理有太多太多的未解的谜啊，很多的读者也很想知道。所以老师呢就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把卫斯理的一生哦，好好的整理了一下。那当然这个除了他前半生的一些个人资料的整理之外，那当然他仍然还是一个科幻小说，所以在大概从第八册开始，
对
啊，就有比较新的一些故事的发展啊来出现了。那所以老师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跟我们讲一下，到底卫斯理他所谓的天大的阴谋啊，到底是谁要来颠覆世界，要危害人类？是把这个结果先大致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好，那必须要话说从头，为什么有天大的阴谋？那其实呢，严格说来，这是当初为了写这套回忆录而做的一个设定。因为其实很早以前我就常常提到，当初要写这套回忆录的目的，当然就是为了要让很多的读者温故知新。但是问题是，倪匡又跟我讲说，千万不要换汤不换药，也就是说一定要写一个新的故事来包旧的故事才行。那倪匡特别强调说，旧的故事提的越短越好，那尽量呢新的故事写的越长越好。这样子的话读者才会有新鲜感。但是呢，这样子的话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我接下这个不可能的任务，那花了2年的时间化不可能为可能。因为后来终于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为什么要写回忆录。要说服广大的读者，卫斯理为什么到了60-70岁的时候准备要写一套回忆录，他的那个动机在哪里？当然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动机，比如说他觉得他年纪老了，他的一生丰功伟绩很值得这个，但是这个就
这样子太老套了，
没错，这样子太老套了。所以呢就是挖空心思要想一个非常科幻，或者我们可以说非常卫斯理的那个原因或者说是动机。后来呢终于想到了，就是这套回忆录的写作其实目的是要为了要对抗一个天大的阴谋。
是，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动机。那我自己写作呢又没办法像倪匡那样子就是天马行空，到最后却能收尾收得非常的精彩。所以呢我自己写作的时候是一定要先把前前后后的前因后果大致都做一个设定才敢下笔。所以呢老实说，真的我在写第一册之前就已经想好了这个天大的阴谋是发自哪里。只是呢细节的部分当然一边写就一边看得更清楚，然后呢慢慢的添油加醋，但是最基本的设定其实是在开笔之前，第一册的开笔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卫斯理一生中最大的敌人就是那个所谓的未来世界。哎，那其实呢这是完全延续倪匡之前的故事所做的各方面的设定。因为卫斯理虽然神通广大，上天下海又有那么多外星朋友，但是他唯一惧怕的就是未来世界。因为他每次都说未来世界太可怕了，光是那一些身高只有20公分的小机器人就把他打得这个
落花流水。
对对对，没错。哎，那卫斯理其实很少的吃这么样子的苦头。
哎，
那所以 以我觉得，哎，既然这样的话，天大的阴谋的这个发起人是未来世界，是最好的一个设定。
是，
所以呢，就是当初这样的规划。可是呢，写着写着又觉得，有些东西其实尽可能要不断的颠覆、颠覆再颠覆，甚至做了一些自我的颠覆。
嗯、
所以呢，严格说来，那个到最后的第九册跟第十册的一些设定，是真的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慢慢的，我刚刚提到的，慢慢的加上去的。包括就是说，这个天大的阴谋本身，其实呢，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哎，这个是写在写作的半途才突然之间想到的。否则，我觉得，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天大阴谋已经够了，后来呢，后来觉得还是不够，那总是希望来做一个这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然后呢，一直不断的挖下去，永远有新的惊奇。那我总是希望十册的回忆录里边，每一册大家看到最后都就哇。原来是这样的，或者说竟然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好，所以就是除了天大的阴谋之外哦，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阴谋，
我把它简称为超级大阴谋。
是，那其实在这个卫斯理回路到第九册的时候，上一册已经被叶老师给刺死了，
对，颠覆的已经够极致了吧。
对，但死了以后卫斯理怎么还会有第十册出现呢？
没错、
因为老师这样讲，其实我们也看得出来，其实从第一册开始老师就一直留了很多的伏笔。
没错、
这是也是老师写作的一个算习惯吧。
其实这也是倪匡写作的习惯，我把它延续下来。那包括这个皇冠出版社当初也特别建议我，最好的话，这样子的系列的小说是能够到了结尾的时候有做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跳板，以便这个下一册开始的时候可以接得上去。
所以这个每一册的伏笔都很重要哈、所以像到了第九册，这个卫斯理死掉了，可是呢，还是有一个完结篇第十册出来。好，所以就要伏笔看卫斯理怎么样的复活。那当然，这个复活其实我觉得也蛮有意思。老师，当初你本来就有设定卫斯理会死掉，然后借用他那个后辈的那个身体再复活，你本来就有这个想法。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理论上来说，其实身为作者不应该透露，但是呢，我想绝对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大家看完之后再听听我的心路历程，互相对照会非常的有趣。我之前的设定其实只是模模糊糊的想到卫斯理会消失一阵子，那至于怎么样消失，为何消失，并没有想得很清楚。那就是因为他会消失一阵子，所以呢，我在第七册那个弥散里边故意就打破原来的那个惯例，变成零零星星的很多的极短篇跟短篇，让读者感觉到，哎，怎么会这样子。后来呢，那我才决定要就是说自圆其说，告诉大家说因为卫斯理消失一阵子，所以呢，这个设定是当初就已经想好的。可是呢，我可能是潜意识的原因，真的一直不敢想说卫斯理死掉，
他死了还有戏可以演吗？
没错没错啊。可是呢，等到第九册刚开始准备要写的时候，老实说也没有想到卫斯理会死，而只是想到他会很神秘的消失。可是呢，写了两三天之后，怎么写怎么不顺，怎么写怎么不顺，甚至还打电话给我的老朋友，也是珊珊的老朋友苏玉萍，跟他聊了整整一个钟头。苏玉萍真的是非常帮忙，说叶兄没关系，那个写不出来我们就尽量聊吧，因为他自己也是作家，所以他非常了解这样子的沟通的必要。那就后来呢，大概跟他聊完，我又一个晚上没有睡好觉，到了第二天早上还是想不出来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不晓得该怎么样让卫斯理很巧妙的消失一阵子，那就决定用我的另外一个老招，跑步。一口气跑了5000公尺。
哇哦，
那也就是在跑步的过程中，其实没有跑到5000了，大概跑到1000公尺的时候，就已经忽然想到了，哎呀，原来我心里有一个障碍，就是不敢把他刺死。只是一直想说他消失啊，或者说是隐藏在哪里啊，或者说是出什么特殊任务啊。就是说其实真的是一个内心的一个无形的障碍，当你把那个无形的障碍拿掉之后，哇，立刻感觉到海阔天空，能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然后呢，立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死掉之后怎么活过来。
对对对。
可是呢， 当天我跑步的过程中其实已经想到了，就是刚刚珊珊提到的怎么样用他后辈的身体让他活过来，那个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一些小小的设定而已，并不算是什么大的困难。因为刚才提到了，我为了写为自己回忆录其实已经酝酿了25年了，所以呢可以算是熟读倪匡的小说，所以当然立刻就想起来卫斯理还有一个后辈藏在那个医院，就是勒曼医院里边还没有好好的利用。那倪匡自己写过这个后辈，但是呢没有好好的把它写出来，它有什么结果，所以呢刚好让我解一个大现成。
哦，是因为后辈那个故事就是卫斯理有一个复制人在那个勒曼医院里面。
抱歉，我要那个稍微修正一点点，后辈这个故事里边只是说卫斯理留下一些细胞给医院，那后来呢又经过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倪匡又写了一本书叫做身外化身，才提到说勒曼医院在未经卫斯理的同意之下把他的细胞制成了复制人。
复制人
是这样子。
是也刚好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典故吧。
典故
那在那时候那个等于倪匡先生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写了很多。
对，其实是一个开放式结局，在身外化身这个故事里边，那个卫斯理的复制人严格说来根本没有真正的正面露面过。但是呢在那个身外化身那个故事里边算是扮演了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因素，不能算是角色了。那我就说嘛，这是一个开放式结局，刚好让我解一个现成。因为如果倪匡完全没有写身外化身这个复制人的话，我立刻就给他设定一个化身，其实说服力也不够。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像我说的，把倪匡所做的一个开放式结局还有倪匡写的不清不楚或者说是逻辑上面有矛盾的地方，尽可能帮他修修补补，修到最后让大家觉得说哇原来是这样子，并不是倪匡没有写好。
是，这也是老师比较跟一般的作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很多作家希望框框越少限制越少越好，就越能够自由的发挥，可是叶老师你还是自由的发挥了，可是你却是在多重条件限制之下做这样的一种有限度的但是又非常有创意的这样的一个写作方式，这是老师比较特别的地方。
好像后来我发现自己的个性真是这样子，如果你叫我自己好好写一个故事的话可能还没办法发挥，因为就是能够发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后来我发现心理学上面真的是有一个学理的根据，简单的来说就是选择越多并不代表你越快乐，有些时候反而会越痛苦。因为选择太多的时候你事实上你割舍的也更多，
无从选择。
对对对对，然后呢从经济学的角度就叫做机会成本，因为你选择很多所以呢你必须要舍弃一些东西，你所舍弃的这些东西里面最好的一个就叫你的机会成本。
是，不过讲到像这个伏笔这件事情，其实我也觉得在第十册啊，这个书名我们还没有介绍到，书名呢叫做浩渺啊，浩呢就是浩荡的浩，那渺呢就是三个水把它叠在一块，
浩是三点水然后秒是三个水。
对，所以呢总共有四个水在这个书名里面。其实刚开始看的时候呢我也不是那么的清楚，不过呢看了叶老师的前九册的这个书名之后呢，我的想法是没关系，不用急着了解看完时候呢你自然就知道书名的意义在哪里不过这个书名的意义我们待会后面再讲，因为我想要再继续问请教老师，就是刚讲到说伏笔这件事情。因为我发现伏笔要埋得很巧妙，因为他出场的机会很重要就像卫斯理在第九册的时候这个死了那第十册会复活，可是他在第九册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虚拟卫斯理出现了因为我发现这个虚拟卫斯理在第十册扮演了就很重要的角色，那这也是这本书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起来等于是卫斯理在自问自答里头有很多的篇幅或很多的推论他是卫斯理复活之后跟这个虚拟卫斯理两边在问答或讨论出来，
所以说应该说是作者在自问自答。在小说里边的话是两个卫斯理在互相问答。
所以这个的设定老师当初是怎么想的呢？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其实应该这样说，虚拟卫斯理的这个设定真的是在第九册里边才突然之间冒出来的，也就是说当
前面的规划里没有，
没有，真的没有，因为我前面规划里我刚才已经坦白了根本没有想到要把卫斯理刺死。
对，
那既然卫斯理没有死而只是失踪的话，怎么可能会想到要虚拟卫斯理而是呢大胆的设想他会死之后虚拟卫斯理的这个构想才冒出来。 然后呢冒出来之后，哇，一发不可收拾，竟然占了这个第九册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篇幅。
嗯，
那我当初写的时候真的是写得很快乐，但是呢提醒自己说千万不要再写下去了，否则整个第九册就变成了虚拟卫斯理的一个诞生的过程了。
嗯嗯嗯。
所以呢也就是忍痛把它在三分之一的地方把它给切掉，甚至还有一些老朋友他们看过我的初稿之后告诉我说，诶，虚拟卫斯理很有趣啊，可以继续发挥下去。我说不行不行，它是配角。嗯、
uh-huh.
哎，只是烘托那个第九册的后面的那个主戏而已。嗯，那所以呢后来在写第十册的刚刚开始写的时候，我还真的不晓得第十册要怎么样定位这个虚拟卫斯理。那其实就整个的规划来说，我完全不理会它都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我在刚刚开始写的前两三个礼拜真的是这样子，几乎都不太管这个虚拟卫斯理了。
嗯，
可是呢后来呢慢慢就发现说，如果不管它的话第十册很难写，就决定慢慢把它引进来。
嗯嗯嗯。
结果呢又是一发不可收拾。发现他的这个
威力强大
啊。不是应该这样说，虚拟卫斯理真会抢戏啊。把卫斯理的风头抢掉至少一半。
嗯。
其实呢写小说的时候有些就这样子，有些时候真的是有些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死结在心里面打不开。
嗯。
一旦打开之后的话，你就会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 Why not?
嗯。
有什么不可以呢？
嗯。
等到真的是我豁然开朗之后，差不多写了到一个月之后，我就想到说，哎呀，其实我的潜意识早在第九册的时候就已帮我自己准备好了。
嗯，
也就是说其实真正我当初为什么要在第九册好好写虚拟卫斯理，其实是我潜意识已经帮我准备了一个第十册最好最好的一个跳板。
哦，
哎，因为像刚刚珊珊提到的很多很多的是自问自答，那事实上我说自问自答是作者的自问自答。
嗯哼。
那如果说没有这个虚拟卫斯理的话，读者看起来就真的是自问自答，那其实就那个有点
很奇怪。
很奇怪而且味同嚼蜡。好在有这个虚拟卫斯理跟真正的卫斯理一搭一档，甚至有些时候像对口相声一样，
嗯嗯，
才会制造那么多的乐趣，以及流畅性会提高非常的多，让大家看的时候不至于感觉第十册太沉闷。所以呢我才说其实严格说来第十册的主角是虚拟卫斯理，或者说至少他占了一半的戏份。
嗯嗯嗯，是跟真正的卫斯理分庭抗礼。
对，
那其实给真正的卫斯理其实有很多的灵感。
对对对。
不过我觉得这样的安排很有意思的是，因为你看卫斯理的一生这么样的丰富，当然认识他的人很多，他认识的人也很多，可是到最后他要去解决这个真正的这个最大的阴谋或是超级的大阴谋，那重点还是在他自己，他怎么想。所以我觉得反而到了第十册的时候，就是有点这种回归到他自己要面对他自己内心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诶，老师这样的安排也非常的巧妙，而且很适当。这样
对，这样子总比让卫斯理一个人人格分裂成两个人要好。因为这是一个很比较科幻的设定。
嗯嗯，哎，
所以后来到最后慢慢成型之后，我写到第二个月的时候，我就越写越高兴了，因为好像是真正已经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嗯，
那另外我就可以说一件事，就是我之前在写卫斯理回忆录的时候很少废弃掉任何的稿子，机会很少很少。
嗯，
那第十册的话真的前面一个月的稿子最后最后真的是被我废弃了大概有一半。
哦，
哎，因为就是说觉得方向不对，后来呢就大大的改写，然后呢之前的那个稿子能用的尽量用，不能用的呢就绝不留恋，绝不心痛，就割舍了。目的就是要让这个大结局更圆满，更有可看性。
嗯哼，是。不过讲到这个第十册的大结局哦，那当然除了要把这个阴谋讲清楚之外，那还有就是为什么整个地球有遭遇到这么大的危害啊，这个也是要有一个合理的说法，对不对？
嗯。嗯，
不过在这本浩渺这个第十册回忆录里头，其实有一些部分呢，我就觉得诶，老师用的这些到底是算是科学理论吗？还是是哲学的理论呢？就是有一些这个理论的部分呢，看起来会让人比较觉得有科学的那个颜色哦，那种感觉在里面哦。所以这个部分老师当初又是怎么样的安排呢？
其实是想在第十册里边探讨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像刚刚珊珊提到的有一些哲学色彩的问题。那当然必须点到为止，不能够说的太多。
嗯哼，
所以呢就是在用一些很小很小的单元来谈一下这一类的问题。 最主要是也是因为已经到第十册了，再不谈的话就没有机会了。我是希望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用这个当一个引子，然后呢反正现在网络那么发达，只要打几个关键字立刻可以找到更多更深入的资料。也就是像倪匡常常跟我讲的，就是可读性千万不要因此而破坏掉，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嗯哼，而老师的书哦，有一点也是大家我觉得很好玩，就是老师常常鼓励大家，你可以上网去搜寻。
没错，我因为我自己都已经搜寻的非常的详尽了，敢堪称说这个我所用的资料都是正确的。
哦，对啊，
除了自己掰的那一些情节之外，我所引经据典的部分几乎都是正确的。
所以就是不怕大家上网去找查，
因为我的资料也是上网找的，就是我真的是找得很仔细，而且多方考证过。
是。那还有在《浩淼》这本书里头，其实我还看到一个就是因为前面讲到的，就是有一些卫斯理的生平其实有太多的谜团未解。那其实到了这本书，当然大部分的谜团是交代了啦，不过还是有一些是没有交代的很仔细或很详细。那我觉得老师也用了一个比较巧妙的手法就是好像你会让虚拟卫斯理在跟还阳之后的卫斯理在问答的时候，会故意把这些未解的谜团把它提出来，好像事先就已经跟读者讲说，没关系，这个我知道你们还有疑问，来我就自己先讲，先诚实交代了。
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当初写第一册，或者说应该说第一册跟第二册的时候，还不太会掌握篇幅。只是模模糊糊觉得大概写八册到十册可以把卫斯理回忆录写完，可是呢写着写着就发现我自己之前做的一些设定，或者说在卫斯理回忆录里边才新产生的一些新的谜团，在后面的话要圆满交代其实是蛮困难，所以到了后面有些地方就四两拨千斤。那所有这个整套回忆录里边没有谈完的东西我就放在后记里边，所以呢让这个读者好像看完之后说，哇，故事怎么完了，已经到了后记了。然后呢才告诉大家说别急别急，那个卫斯理和虚拟卫斯理还要好好的对话一番。所以呢他们两个的到最后后记里边的对话差不多有5000字左右。我写得非常仔细，几乎可以说是每天写一小段每天写一小段，那设法把之前的很多的未解之谜或多或少做一个交代，当然也不能够交代的太清楚，否则也太无聊了。
是，哎，老师，这些未解之谜都是你当初在写的时候就没办法把这些谜团交代清楚，还是也有读者提供了很多的疑问呢？
应该是说大部分都是我自己搜集的，然后呢主要是因为篇幅不够，所以没办法写得很清楚。因为直接讲出答案来就一句话而已，但是要把它写成一个故事，抽丝剥茧的话，那就需要蛮多的篇幅了。所以呢，最后就是真的是有一点四两拨千斤的急救章的方式，把最后一些很快的交代过去。但是呢，前提还是，即使是对话，也希望大家看的会感觉到津津有味。然后留下一些伏笔跟弹性，或许将来还可以写后传。
哦，我这样就在想说，是不是这每一个对话将来都还有机会再发展成一个故事这样？
我每次都会跟很多朋友谈到这个问题，我说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无论如何让我好好休息一阵子吧。倒是倪匡收到了第十册之后立刻就写 email 过来说还可以继续的写下去，放松心情慢慢的写，那我真的令我很感动。可是我是觉得比如说卫斯理回忆录本身十册一定要结束，否则的话就没完没了，也就不太像回忆录了。那需要补充的东西可以用外传或者是其他的形式来补充，另外也不一定由我来补充，因为既然卫斯理其实严格说来我已经是一个接棒的作者了，卫斯理的原创者是倪匡，倪匡交棒给我，我也可以交棒给下一代。
不过下一代要像老师对这个整个故事研究那么透彻的人大概可能也不多吧。
其实还是有，像比如说这本书里边有两位推荐者，一位就是倪匡本人，另外是一个香港的朋友，他的笔名叫做子戒，紫色的戒指，简称子戒，他创了一个网站叫做倪学网， 倪匡这门学问的倪学网。
倪学。
那我就是因为透过倪学网跟他认识，他当然他之前就知道我。
嗯。
那后来我们两个通信通得很密切，我在香港也跟他碰过一面，彼此真的是惺惺相惜。他对倪匡的了解，像比如说倪匡说我对卫斯理了解绝对不输给倪匡，那我要说子介对于卫斯理了解绝对不输给我。
哦，呵呵，是是，好，我们希望呢那个大家可以再继续发挥不同的创意哦，把这个卫斯理的故事呢在这个一代又一代的哦再把它更新出来。
对啊，其实倪匡说很欢迎他的好朋友继续借他的角色
嗯
来发挥。据我所知，我们的共同朋友苏一平之前也有这个想法。
嗯，
那我就跟苏一平说，那你就跟倪匡写一封信看看他同不同意。倪匡说他很同意，因为呢大家都来写的话就变成了一个更丰富的一个虚构的世界了。
嗯，哼哼，是。好，那还有就是在卫斯理很多故事当中有些未解的谜团的时候，我发现老师就会说嗯这是一个平行宇宙哈、哦、什么历史线这样。
嗯、
所以这个历史线啊平行宇宙这些到目前来说它算是一个很清楚的科学的研究吗？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在物理学里边很多的物理学家对这些东西很有兴趣，从理论的角度来说也可以推导出很多理论来、嗯、但是呢其实这方面的学问跟哲学目前还差不多，就是没有任何的实验证据。
嗯，
所以有一些学者是完全不能接受平行宇宙，因为没有实验证据、
嗯、
那可是呢科幻小说家却非常欢迎啊，所以我只能这样子讲、嗯、理论上来说是成立的、但是没有任何的实验证据。
哦，嗯，
所以就是从科学角度来说就是见仁见智的，从科幻角度来说就是热烈拥抱。嗯嗯，
对对对，因为这样可以让这个科幻的故事啊有无穷无尽的发展，对不对？
嗯
嗯，还有就是讲到这个书名啊《浩渺》了、嗯。其实刚看的时候，当然就是第一次看的时候，通常也不太懂书名的意思是什么。不过后来我看完以后，我就先来报告一下我的感觉，就是当然你就看到这个卫斯理他这个故事啊，真的是非常的浩瀚呐、啊。
嗯，
这个人物也好啦，或是他去过的地方啦，哇，真的是非常的广大哦。
对，
那当然后来我还看到了这在最后面就是出来帮卫斯理解救了一个很大的困难，然后甚至可以说是解救了人类的危机啊、的一个主角啊、叫做水啊、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喝的水啊用的水啊、
嗯、
对，因为这个水在之前的故事里头它是地球上的生命、哦、
三大生命之一，
三大生命之一，是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也很难想象、啊、水怎么会有生命呢。好，不过因为有看到这个水的出现呢，就让我突然对这个书名拍案叫绝。哇，诶，你因为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浩渺总共有四个水，就是很多水啊，
嗯嗯，
所以呢诶，后来有水出手相救，就觉得说哇，原来这个书名是不是也贴切到了这个部分。
当然这是当初的设定，其实呢前些天还有一个同学在问我这个问题，我说、问得非常好，你们猜的都对。
嗯，
那唯一可惜的就是篇幅不够了，所以呢对于这个水这个大生命并没有好好的琢磨。
嗯，
那之前我其实搜集了非常非常多的关于水的资料，不管是科学的资料或者是玄学的资料都搜集的蛮多，如果要写的话可以写很丰富的一个故事出来。那后来我觉得不要喧宾夺主，还是呢就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做一个交代。不过书名是早就取好的了，书名是在前一年2008年的五月份就已经想好了，这四个水多好。而且呢就像珊珊说的，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双关语，第一个就是这个故事架构非常的庞大，所以叫做浩渺，另外一个呢最后又跟水可以扯上关系。
嗯，
像比如说我之前把这个书名提出来给出版社的时候，出版社还曾经建议我说这个三个水的渺好像不太通用，
嗯，
那能不能够换另外一个同义词，我说什么同义词，他们说是渺小的渺，浩也叫浩渺。
嗯，
那其实国语字典的这个角度来说是通用，
嗯，
但是呢从这个视觉效果以及这个故事的双关语的意思来说就差远了
啊，
所以我就坚决反对。 那当然呢，出版社是非常尊重作者的意见的，所以就保留了这三个水浩渺。
是，所以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有像珊珊这样子的细心的读者就看出来了。
好耶，我答对了。那还有，其实这个书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哦，之前我们看到的《卫斯理回忆录》呢，它等于是讲的大概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回来写回忆录嘛。不过到了第十册这个完结篇，他结尾的时间很特别，居然到了这个等于是过了2012年的年底，然后到了2013年。
对，我的设定是这套回忆录的最后三册都是卫斯理在2013年所写的。
哦，这个不是就有点奇怪了吗？
这也是 why not， 因为呢，那个我把这个设定算成故事内跟故事外两个要不要区隔开来。
嗯，
比如说这个每一本书的出版的时间当然是故事以外的现实世界真实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
嗯，
包括这本书虽然说是卫斯理回忆录，虽然是卫斯理第一人称写的，但是无论如何作者是我的名字。
嗯，
所以呢这都属于故事外的，像比如说倪匡以前写卫斯理的话，在台湾出版的所有的卫斯理的故事也是写倪匡著，不是写卫斯理著。所以呢这都属于故事外的。
是，
那故事外的这一些人事实地物可以跟故事内不一样、不可能100%的那个完全的贴切符合。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我写这套回忆录真的是很希望用那种所谓英文叫做 real time， 就是说是真的符合那个 时间、那后来呢写到第七册第八册的时候，后来就想到 why not， 来了一个大跃进，让这个第八册其实我就没有在书里边特别标明是哪一年的了。那时候就是准备要做一个伏笔，以便衬托第十册是在几年之后写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实世界的读者可以抢先的提早几年看到我们虚拟世界里边的卫斯理的故事
发生的事情哦。而且老师还，这是一个巧合吗？还是老师就有刻意安排把最近很红的一个叫2012的预言哈、也写在这个故事当中。不过老师书里头写的是我们人类是平安度过了那个2012年。
没错，
对，所以这个部分老师当初是怎么安排的呢？
当初我只是想说让最后三册是发生在我们的未来几年、到底是哪一年还没有想到，可能是2012，可能是2013，甚至2015。
哦，所以那时候时间点你还没有定。
还没有定，只是呢在写第十册的过程中，2012这个预言越炒越热。我想又是 why not。
why not。
因为我只要稍微更动我一点点的设定就能搭一个小小的便车。那我的原则就是说只要那个主轴不改的话，那这些小小的设定的更动如果会让故事更丰富更有趣的话，那我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老师你只做了小小的更动，因为感觉好像是很顺的啊，就是就是好像就是会发生那个2012那个预言说什么南北极会倒转啊，整个地球会就毁灭啊，
没错，
等等，这样
那些都是后面加上去的。对我来说，对整套卫斯理回忆录的设计来说，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更动。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搭2012预言的便车，这本书绝对可以写得完。那只是呢就好像是我们吃粽子的时候没有加那个甜面酱那种感觉加了不是更好吃吗？
是哦，所以这个2012的这个预言哈、这个最近在大家讨论的这个事情也刚好很巧妙的就结合到了卫斯理回忆录的第十次哦。那写完了这十本书，其实我觉得老师给科幻小说，尤其中文的科幻小说，又开了一条很不一样的路出来。就是卫斯理呢，他就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他虽然倪匡先生从卫斯理的角色写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可是有像叶老师这样这么正经八百的帮他写回忆录，那不但整理了很多他生平的一些谜团，好去满足一些旧的读者，那也发展新的故事啊，来吸引更多的读者来了解。那我觉得这样的写法，我不知道全世界的科幻小说，但是至少在中文的科幻小说来说，老师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种做法，算是开创了另外一条的道路嘛。
应该是这样说，只有卫斯理这个人物值得写回忆录， 因为倪匡已经创作了140几个故事了，当然可以用回忆录的方式让大家温故知新一番。那当初我在写的时候就也稍微搜集过一些资料，后来发现比如说007 James Bond 有人帮他写过回忆录，
真的 James Bond 也有回忆录，
对对对，哎，所以说替虚构人物写回忆录应该不算是我第一个，但是呢，那个在中文的科幻小说里边好像从来没有人做过这件事，因为没有第二个人值得写回忆录嘛。
所以他要有一些前提，对不对？
前提就是说这个虚构的小说人物必须要先深植人心，他的回忆录才会有人看。
是。那老师在写完这十册的回忆录之后的感想是什么呢？
感想就是刚才开头讲的松了一口气。然后呢，另外的感想就是百废待举，因为当初在这个埋头创作的过程中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好像就暂时搁下了。所以呢，有人问我你现在会不会很轻松，我说不，现在更忙，欠了很多很多的债。
可是老师你会不会上瘾啊？就是写完这十本，因为其实老师手上资料也很多，那我想想法也还有很多，对不对？那因为你刚刚说为了要写一个好的故事，所以其实舍弃掉很多的东西，那会不会哪天想想还是会把你的这个思考的对象还是放在卫斯理的身上，会继续帮他创作一些故事呢？
当然是有可能，而且呢其实在第十册里边我做了几个设定，是让我以后或者说是我说过如果交棒或者是说跟别人合作来写会更有那个发挥空间的，那就是比如说在卫斯理还阳的过程中他因祸得福，他换了一个新的身体，这个新的身体更年轻更健康，连他的这个忘年之交温宝玉都说你现在年纪生理年龄跟我差不多。哎，这样子的话呢，等到卫斯理如果重出江湖的时候他就绝对不是外形看起来已经这个历经沧桑的。
就是他已经有成熟的灵魂，好，成熟的内在，但是年轻的身体。
没错。然后呢第二个设定就是这个虚拟卫斯理无论如何他的这个寿命会比这个真实卫斯理要来得长，
对，
我们甚至可以写1000年后的虚拟卫斯理的故事
发展成什么样子。
对，没错。或许以后呢，这在某一艘这个宇宙航行的这个太空船里边，他的电脑里边也藏了虚拟卫斯理的城市。那样子多好玩。不必太多的琢磨，只要稍微提一点就让大家会联想到了很多很多了。第三个呢就是说在浩淼这本书里边我特别强调的那个多重历史线，卫斯理过去的很多事情被改写了。所以呢如果我们透过某种方法呢把卫斯理之前他曾经经历过却被改写或者已经被清除掉那段历史再找回来的话，那就是又是另外一个平行于现在这个卫斯理故事的另外一个卫斯理的故事。
是。所以你看老师脑袋里还是很多卫斯理的身影齁盘旋在这。但所以也就是说呢，喜欢卫斯理故事的朋友还是可以继续的期待齁。要等叶老师休息一下了，好，休息一段时间，把这个欠的债该做的事情做完之后呢，希望新的卫斯理的故事呢可以再度的在我们的眼前出现。
我也这么希望。
那最后我想再请教叶老师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呢也是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
到了结尾的那个时候呢，特别这个虚拟卫斯理跟真实的卫斯理，他们提到了一个人，叫做中国高手。
对，他是出自第三册。
那我记得那时候在做第三册的访问的时候，也问过老师，老师说这个中国高手呢，他不是倪匡先生原本就有的角色，
不是，
是叶老师自己。
创造出来的。
所以这个中国高手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他是谁吗？
其实呢大家如果很仔细的看最后一页的话真的是可以找出来一些蛛丝马迹。那我刚才已经对珊珊交心交那么多了，请容我这件事情卖个小小的关子那但是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更明显的线索，因为之前写这个最后一页的时候其实改了2-3次，那甚至呢我刚刚提到那个倪学网的子介，我的好朋友也给了我一些意见，他说不要写得那么明显。后来呢我就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说 有一句话，然后呢卫斯理觉得这句话好像是了无新意，但是呢虚拟卫斯理告诉他说，不，你再想想。
嗯，
那这句话呢，其实呢我的学生也曾经问过我说，他是不是他们的解读是对的，我说基本上你们的解读是对的。因为呢这句话其实是中国高手的灵魂所说的，然后呢透过很巧妙的方式被虚拟卫斯理听到了。
嗯，
可是呢当虚拟卫斯理转达这句话给卫斯理听的时候，卫斯理觉得了无新意。可是如果大家把这句话和第三册里边同样一句话拿出来一一对照的话，就会发现不不不，这两句话是不一样的。哪里不一样呢？第三册里边这句话少了四个字，倒过来说第十册里边同样一句话多了四个字。
嗯，
如果不是仔细比对的话，很难有人会记得那么清楚。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有心的话，可以把第三册里边的那句话跟这句话来做一个对照，然后呢我可以再想得更露骨一点，就是说第十册里边多的四个字是舍亲割爱四个字。
嗯哼，
嗯，
好，所以这句话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好，这句话呢我来念一下好了，
好，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啊。这句话呢就是，于一生所作所为，自认仰无愧于天，俯不作于人，舍亲割爱，忍辱负重，实乃天机不可泄露。好，所以中国高手是谁呢？天机不可泄露。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卫斯理回忆录》的作者叶礼华叶老师呢，今天给我们介绍他的第十本啊、完结篇《浩渺》这本书当中他的创作的心路历程哦，跟大家分享。谢谢叶老师，
谢
谢您，
谢谢珊珊。然后我还要讲最后一句话，说是非常感谢珊珊，从第一册到第十册。我完整的做了一次的访谈，从来没有漏掉任何一册。
是，这也是我的荣幸，因为对于也是看倪匡的科幻小说长大的人，当然我没有像老师这么的专精啦齁，但是也是看着这些书长大的，我觉得在看到这个第二代的卫斯理的故事呢，我觉得我真的非常的高兴。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叶老师，谢谢您。
谢谢珊珊，谢谢大家。